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真的都能够从主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主你的信息，并且能够照着主你的话语来行。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阿摩斯书。那么阿摩斯书总共有九章的内容。那么它的内容虽然也有提到一些神对以色列的邻国的一些的审判，但是呢主要的内容还是针对这个以色列国来讲的。所以从神的审判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么神的审判是合理的，也是公平的，更是公义的。既然神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所以呢人应当要怎么做呢？人就要预备自己来迎接神。那么这就是阿摩斯书里面所要向我们传递的主要的信息。那么在这几卷书里面呢，主要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在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先知阿摩斯他提到了八个审判的警告。每一个警告呢都是以三番四次的犯罪作为开始。那么在这里神不但要审判以色列的邻邦，而且我们也看见神也要审判以色列民也就是神的选民。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审判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就是那位掌管万有的主，所以他可以审判万民没有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民族大到一个地步是神所不能施行审判的另外从一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也没有偏待人，因为神是那位公义的审判者，所以只要有人犯罪的话，那么神都会施行审判的，不管这个人是谁神都会施行审判的。所以呢这个也是给予我们今天每一位属神的儿女的一个警惕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家的儿女之后呢，那么我们也不能随意的犯罪，不然也同样的会受到神的审判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其实对他的选民的要求呢其实是更高的，因为神对他所爱的这些人的管教呢是会更加严格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儿女所受的惩罚也不会比不信的人还要轻还要少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第三章到第六章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的经文主要的信息都是讲到神审判他选民的信息。那么在这里总共有三篇的信息，每一篇的信息呢都是以当听作为开始。那么从这些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审判这个选民呢也是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呢并没有比外邦人还要好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见今天虽然我们并不是因为好行为才得救的，但是当我们接受神的救恩有新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应当要活出一个与新生命相称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出来。所以呢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不仅是要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在行为上也要被称为义这样才行的。这是第二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七到第九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哎呀，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阿摩斯他看到有五个意象，那么每一个意象都是以指示作为开始。那么这些的意象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审判就快要来到了。 那么虽然神的审判快要来到啊，而且已经是到了一个无可避免的一个境况，但是啊，我们看见神在他公义的审判当中呢，仍然有他的恩典，所以呢，人必须要预备好自己啊，才能够在经历过神的审判之后呢，还可以得到神的复兴，得到神所要赐福给人的这个应许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阿摩书》第一跟第二章的这一段经文哈，这是我们今天所主要要讲的啊经文。在《阿摩书》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莫士论以色列，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啊，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可以稍微的知道一下，到底阿摩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提哥亚的人啊。提哥亚啊在哪里呢啊？提哥亚是在啊耶路撒冷以南大约十里的地方啊。过头，我要看一下地图。OK。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这个提哥亚在哪里，在耶路撒冷以南大概十英里的地方。好，那我们再回去，怎么没有？OK， 回到营业哈。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阿摩斯是哪一国的人呢？南国犹大的人啊。所以，但是我们看见神却是呼召他出来啊，做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哈。那么这个跟啊先知何西阿的情况啊是有点相同哈。那么在阿摩斯出来当先知之前，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的职业是什么呢？是牧人啊，他不仅是个牧人，而且呢，他也是一个修理桑树的人。所以呢，在阿摩书第七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到啊，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啊，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那么在这里虽然说啊，阿摩斯之所以可以成为啊先知这件事情，是因为有神的一个拣选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一看，阿摩斯之所以会回应神对他的呼召呢，即使是因为他在他的心中呢，对当时的社会有一种特别的负担。那么这个特别的负担大到一个地步，让他不得不去传递这些啊，在人看来是忠言逆耳的这个信息。那么这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哈，阿摩斯的这个名字呢啊是有意思的，他原文的意思呢是重担或者是负担的这个意思。那么阿摩斯到底啊，他所面对的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呢？啊，这个社会为什么让他没有办法啊坐视不管啊？那么这个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关系的。从一章 一节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阿摩斯出来当先知的这个时代呢，差不多跟何西阿是同时的哈，而且他们都是向北国啊发出这个警告的信息的先知。那么从这里所记载的这个大地震这件事情呢啊，我们可以肯定的确定，先知阿摩斯他出来服事的年代 确实是在那个年代，因为那个年代的确发生过一个非常大的地震，甚至于在100多年后呢，还有人还提起那件事情的发生。不过呢，确定的时间呢，现在已经非常难以去考证哈，当时确定发生的这个时间，啊，只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的啊了解一下，是在那个时期。那么当这个先知阿摩斯出来发预言的时候呢，即使在人看来呢，以色列在当时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啊，不但没有需要人的帮助，他们也觉得他们不需要神来帮助他们，好像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底下。因为当时呢，他们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时期，那时候的军事，那时候的政治，哦，都是非常强盛的，而且呢，经济也是欣欣向荣。他们不但没有受到敌人的这个威胁，而且他们对外对内也是一片生和的生平的景象啊，我们可以说是在一种国泰民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在那时候呢，他们有谁会想得到在不久的将来呢，他们要面对这个悲惨的审判啊？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有谁能够听得进去先知对他们这样的一个预言啊？那么啊，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挪亚的时代也是这样的啊。挪亚在啊旱地造方舟，有谁会相信会有大洪水的灾害来到？哦，当他去跟人家说的时候，有谁会愿意来听他所传的这个信息？我想啊是没有的哈，哦。所以有谁会想得到，在他造了方舟啊完成了之后呢？大洪水真的来的哦，所以同样的，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的预言呢，也是在40-50年以后，那么才会应验。所以在那时候啊，我想很多人他们都不愿意啊接受先知所传的这些的信息。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当一个人在啊一个平静、一个繁荣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这些人并没有因为啊，他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里面，他们就更加的来敬畏神，也没有因为他们得到这么多的赐福，他们就更加的感恩。相反的，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啊，饱暖思淫逸啊，所以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我们看见不但是有很多的奢侈放纵的啊这种享受最终之乐的生活。而且他们也欺压贫穷，造成社会的一些不公，甚至于在宗教上啊，看到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拜那些金牛犊哈，这些都是导致啊他们之所以会接受神的审判的主要的原因。那么这些事情在啊后面我们还会更加仔细的来谈一谈哈。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么这里先知怎么样来形容神啊要对啊罪的这个审判？在这里先知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那么在这里，锡安就是对应到耶路撒冷，吼叫呢就是对应到发声。所以呢，这两句话其实是相对应的。那么在这里都是在描写神的信息呢。有如狮子吼叫一样哈，那么这一方面是要向人发出一个警告的信息，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吼叫呢，能够唤醒人，能够使人回头。那么为什么耶和华要从锡安吼叫？为什么耶和华要从耶路撒冷发声哈？因为神的圣所就是在那里。所以在那里代表的就是神的居所的所在。那么当神从他的居所发出吼叫，发出声音的时候呢，那么人啊应该都听得见，而且呢啊也都应当听啊，都应当听。 那么其实狮子吼叫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也没有养过狮子啊。但是有些人说狮子吼叫呢，那么就是表示有什么事情要来临了哈，所以狮子才会吼叫。在这里也是同样的哦，像神啊，借着先知所发的信息，像狮子吼叫一样，那么也表示啊有非常重要非常严重的事情即将要发生在这里。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啊狮子吼叫发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啊，牧人的槽要悲哀哈。那么槽怎么悲哀哈，我也不知道。但是其实原文哈，悲哀是有枯干的意思哈，是有枯干。所以啊这个跟后面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其实好像也有一种对应的关系。那么在这里是描写啊，当这个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那么当时的一种凄凉荒凉的一个景象，那么就像这个草啊枯干了一样哈，加密山的山顶要枯干。那么加密山其实呢是一个雨量哈丰沛的一个地方，那么竟然连这样的一个地方呢，那么都要枯干哈。所以从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事态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听见这个信息的人，他们不可以充耳不闻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啊，神借着先知阿摩斯所向他们传递的八个审判的信息。那么首先是对列邦的审判，在这里总共列出了六个以色列国啊临近的这个邦国。那么其中三个呢是与选民无关的外邦国家，大马色、推罗跟加萨。那么另外还有三个是与选民啊有血统关系的，是亚门、摩押跟以东啊。这个摩押跟亚门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裔啊。那么以东我们也知道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子孙啊。所以啊，有些跟他们有关系，有些跟他们没有什么直血缘的关系。那么在提完对列邦的审判之后呢，然后神再提到对选民的审判，那么就是犹大跟以色列哈。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这个啊，这个他们的地理位置哈。那么啊，第一个他提到的是这个大马色是在啊右上角哈。那个地方有一的那个地方哈，是大马色啊。那么第二个提到的是这边哈，是啊加萨啊，是在最下面那里哈，菲利士上面一点点。那第三个是推罗，在左上方哈啊。第四个是以东，在下面最下面的地方。那么第五是亚门，就是右手边的这个地方。第六是摩押，在下面一点点。第七是犹大，然后第八在中间哈，是以色列哈，以色列。所以从一章啊第三节到二章的十六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先知在传递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呢，其实是他是有一定的一个格式啊在这里面的哈。有一定的这个格式呀，审判信息的格式在里面。那么这个格式总共包括了五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就是审判的言语哦。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在每一个警告的信息的一开始呢，他都用耶和华如此说来作为他开始的这个话语。那么从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阿摩斯呢，他借着这一句话把他作为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把他给表明出来。而且呢，他也让这些听这个信息的人知道，那么他所说的这些话并不是他自己说的，或者是他听别人说的， 他这些的信息乃是神说的，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在这每一个警告的信息之前，他都说是耶和华如此说。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先知阿摩斯的信息呢带有权威的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是在传神的一个信息所以他不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代表神来说这些话，他是一个 messenger 他虽然不是那个最高的权威，但是他是却是代表这个最高的权威来说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先知虽然他不是神，但是因为他是神的使者，他代表神来说话，所以呢，如果百姓不遵从先知的话不听先知所传的这个信息，那么这就代表百姓呢其实是在悖逆神所以他们也不免要受到这个刑罚。不过呢我们也知道除了真的先知之外也有假先知那么假先知也常常说神说什么什么什么常常这样的说不过这样的人呢是会受到神更重的这个刑罚的。那么在这里审判信息的格式的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审判的这个原因。那么这个部分所有受审的国家呢是都是相同的所以我把它称为是一般性的一个宣告。在这里一般性的宣告呢它用三番四次的犯罪。什么是三番四次呢不是七次在这里说三番四次不是七次，三加四等于七不是这样的意思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好像七是完全的在这里三番四次呢是希伯来人写作的一种技巧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先讲一个数字然后再将这个数字加一来表明多次或者屡次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先讲三然后再讲三加一就是四就是说是不可胜诉的一个意思在这里。由此可见呢神之所以要来审判他们呢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乃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里犯罪，所以神才会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那么这就是神的审判为什么要施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不是说他们好像偶尔犯了一个罪，他们是不断的重复，所以这个审判才会来到。那么在这里审判的信息格式的第三个部分是针对个别的国家他们所犯的一些罪行来做审判的，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大马色到底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那么提到大马色呢我们就知道它是亚兰的首都所以是在叙利亚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代表叙利亚这个地方在这里一章的三节下半节告诉我们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那么在这里他说的这句话当然是一种的比喻，在古代呢打粮食的器具呢是一种木锤，那么在这个木锤的底端呢会有这个铁把它包起来是用铁造的，所以呢当这个牛拖着这个打粮食的器具经过他们的庄稼的时候呢，那么就会把这个谷粒跟这个稻草给分开了所以呢我也没看过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只是听到书上这么讲所以可能是会非常严厉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器具能够把谷粒跟稻草分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放在人的身上用在人的身上，那么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可能呢这里大马色的人要用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坐在 以色列人的身上，因为他在这里提到基列哈。那么从刚刚的地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基列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的这个地方哈。那么我们知道在耶户作王的时候，那么亚兰人呢，他们曾经入侵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方，所以可能在这里可能在讲当时的那种可怕的一个景象哈。当这个大马色的人派军队入侵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在基列这个地方所做的一些的暴行，所以他们要因这样的一个暴行呢受到神的审判哈，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呢并不是他们作恶，神不做任何反应的哈，只是神有他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审判。那么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萨受审判的原因，记载在第六节的下半节，那里说到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加萨呢是当时买卖奴隶的一个中心哈。所以在这里作者也用加萨这个地方来代表腓力士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腓力士有五个主要的城市哈，在这里总共提到四个，提到加萨，提到以格伦、雅什图跟雅什基伦，这些都是腓力士的主要的城邑。那么在这里的众民呢，就是指到以色列人哈。那么当亚兰人在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呢，腓力士人跟腓尼基人呢，他们就来掳掠这个以色列人，把他们当作奴隶卖给以东人。所以呢在这里神就是要因为他们这样的没有人道的一个行为呢，要来刑罚他们。那么第三我们来看一下推罗受审判的原因，记载在第一章第九节的下半节，这里讲到因为他们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那么推罗呢是腓尼基的一个海港，刚刚我们从地图上我们看见是在以色列的西北角哈。那么刚刚我们也提过了，就是说他们跟腓力士人，他们都是趁火打劫，他们都是趁亚兰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们就进去掳了他们一些人把他们当作奴隶卖给以东人那么即使在他们做这件事情之前呢，他们曾经在暗地跟这个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么跟以色列结盟的，但是这个友好的关系到了后来耶户我想可能大家我们读过历史书之后就会有一些概念，耶户起来做王做王，那时候就停止这个友好的关系，不但停止了这个友好的关系，而且呢他们不念旧情他们竟然将以色列人当作奴隶卖给以东人那么这就是他们当时所犯的这个罪行。那么第四个是讲到以东受审判的原因，是在第一章的十一节的下半节，那里讲到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毁永怀愤怒。那么以东我们都知道虽然跟以色列是有血缘的关系，但是他们历代以来呢都是互为仇敌，所以当腓力士人跟腓尼基人把以色列人当作奴隶卖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因此就来怜悯以色列人，反而他们受到以东人反而以东人来破坏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神要审判他们的原因。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拿刀来追赶以色列人这件事情呢，我没有找到这个资料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一点是比较难确定的。那么第五个我们来看这个亚门受审判的原因，是在第一章的十三节的下半节，讲到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那么在这里他们是做了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剖开这个孕妇的肚子那么这是当时 非常残酷的一种施行，对啊被战败国的施行啊刑法的一种方式哈、啊。那么目的呢，就是为要让对方绝后，让对方不能再报复，让对方不能够再复仇哈、啊。那么这是惨无人道的一种行为，那么当然也是要受到神的审判。那么第六个讲到这个摩押受审判的原因是第二章的第一节下半节，他说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摩押跟以东他们是邻国啊，彼此但是却彼此为敌啊。但是为什么神要因此来刑罚这个摩押人哈？好像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可能好像不是啊那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啊，神却要用因为这件事要来刑罚这个摩押人哈。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呢，当时的人他们有一种的观念，就是这个尸体是不能焚烧的啊，只有犯严重的罪犯的这个尸体呢才会被焚烧的哦。所以当时啊，焚烧这个尸体啊，他们认为呢是啊对死者的一种不敬，而且呢会让死者呢这个死去的人呢灵魂受苦哦。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观念，特别是这个贵胄的尸体呢，他们是不能这样做的啊、哦。但是在这里，摩押人却焚烧以东王的这个。以死去的以东王的尸体来羞辱以东人哈，那么这种行为呢，啊，就啊，要受神的审判。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与之前那种剖开孕妇的这件事情相比呢，其实对人是比较没有害的一件事情哈。但是我们看见。啊，这样的一个漠视人的一个尊严，或者是漠视人的一个价值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啊，其实呢，在神眼中看来呢，也是不蒙神喜悦的一件事情。因此呢，他们要因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受到刑罚。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神在这里的审判呢，最主要呢是针对于他们不尊重人。啊，他们不尊重人，他们在战争里面，虽然战争是战争，啊，是会造成一些啊杀伤的，但是呢，他们做的远超过这个战争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啊，因为他们不尊重人，其实在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啊，不尊重人的背后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尊重神。才会如此的哈，所以在这里神要对他们施行审判。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审判信息的格式的第四个部分啊，就是这个审判的方式啊，或者说是刑罚的方式啊。在这里刑罚的方式都是啊，神说我却要啊，都是用我却要啊，神却要这样一个开始，我却要降火。那么在这里说神要降火来烧灭他们啊，这是表面上看起来的意思，但是在这里的降火呢，其实是指战争所带来的这个毁灭。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呢，这个啊被征服的这些的城邑，他们如果不投降啊，等到他们被啊征服之后呢，那么很多的时候他们啊，这些城邑都会被烧掉的。但是如果他们在还没有被征服之前就先投降了，那么通常他们这些城邑就会被保存下来啊，只是城中的一些贵胄啊，一些有技艺的人，有技巧的人哈、啊，会被掳去而已哈、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啊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啊，来惩罚他们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啊，一章五节的这段经文啊，是一个预言。那么这一段的预言呢，其实在主前732年亚述王攻陷大马色的时候呢，那么就应验了。那时候他们啊， 这个亚述人将这个亚兰人掳到吉尔这个地方去，那么就真的跟这里所说的是一样的哈。那么后来我们看见加萨、推罗，最终也都是被亚述所灭的。那么至于与东人跟摩押人呢，也是后来被巴比伦帝国所消灭的。那么到了主前300年左右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这个地区的时候，其实呢，那时候已经这些族的人都没有人可以幸存了啊。所以神的话，神的审判是的确临到这些以色列邻邦的这些的国家。那么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最后一部分是审判的结语。在这里我们读一读他就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虽然不是在每一个审判每一个国家的审判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结语，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常看到先是讲一讲就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哈。那么在前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在后面又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所以中间的部分无疑的呢，那么就是神的话哈。因为前面说是耶和华如此说，后面又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中间那一部分我们可以肯定，那么这就是神所要他传的信息。所以在这里先知他只不是 call and call 来引诱神所说的这个话而已哈。那么谈完对外邦的审判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神对这个选民的这个审判。那么首先他谈到对犹大的这个审判，在第二章的4-5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个整个审判信息的格式还是存在那里，只是这个审判的内容跟前面大不相同。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一段2章4-5节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神对这个犹大的审判不太一样？有没有？前面都是针对列邦的他们在战争中的那种残忍所做出的一个审判。那么主要呢是在于对待人的这个方面人对待人的一个态度方面的这方面的事情针对这方面的事情来对他们的审判。但是在这里2章4节下半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便使他们走迷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选民之所以受审呢，是因为他们不行神的律法。那么其实这项的指控呢没有办法用在这个列邦的身上，这项的指控呢只能用在神的选民的身上而已哈。那么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这件事情好像跟之前的所提到的那些那么残暴的一些行为，好像所犯的罪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像这样的一个行为，在神的眼中却是看为更严重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能今天有许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觉得好像犹大人他们所犯的罪并不是什么好像大不了的事情但是神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代的人，许多的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罪是怎么样进入人类的社会的。如果我们人知道这个罪怎么样进入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就会看到那么在这里人所犯的这个罪犹大人所犯的这个罪其实是非常重的一个罪我们知道这个罪之所以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因为人没有听从神的话才会导致的所以如果人不谨守遵行神的话，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犯罪的表现了，而且许多的罪 都是从这里开始，从人不听神的话开始的哈。所以人犯罪之后，当然是要受到神的审判啊。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犹大人他们不遵守神的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们自然的就要受到这个刑罚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章的六到十六节的经文哈，是最后一段的经文。那么这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那么从前面一直看下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先知在这里他写作的方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笔法，你有没有看见这个非常特别的笔法？先知呢，其实他最主要他是要跟以色列国来讲这个信息的，但是呢，他没有从以色列啊先讲起，他从以色列的邻邦先讲起，啊，好像他在传递这个外邦审判的信息的时候，这些事情好像跟以色列人没关系，哦，搞不好以色列人他们听了还非常的高兴哈，因为这些人曾经欺负他们哈，让他们不好受，所以在这里讲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听啊，他们可能一边听一边高兴啊，一边庆幸啊，神没有在审，没有这个审判没有临到他们身上啊。但是听一听，一直讲，变成从外邦人讲到犹大，跟他们就稍微有一点关系的，但是好像也没有，还是不是在讲他们，还不是在讲他们受审哈。那么当他们越听越进入那个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在这时候，那先知呢就把这个审判再从犹大人那么转到这以色列人的身上，让他们好像被抓住了，好像没有办法逃脱，没有办法不去听这个样的一个信息，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是用一种从远然后而近的一种好像聚焦的一种方法来表达这个信息，但以色列人最终呢被放在一个好像舞台上的聚光灯的底下，哦，没有办法逃脱，没有办法逃脱。所以从第二章的第六节开始呢，先知就把整个焦点那么都集中在北国以色列的身上。那么在这里审判的原因呢，不但是跟对外邦的审判啊有所不同，而且我们也看见呢，在这里呢他多举了很多的事情，在这之前都是一节短短的哈，一节短短的这个审判的内容，在这里呢他讲了很多审判的内容哈。第六节他讲到贪心啊，他们贪心出卖穷人啊，不忠不义的事情。第七节讲到他们阻碍谦卑人的道路，好，父子同与一女子行淫。第八节讲到取人的当头，啊，就是他的衣服躺在其上，啊，一直到十二节这里讲到强迫拿细耳人喝酒。我们知道拿细耳人是不能喝酒的，哈，啊，连葡萄汁都不可以喝的，啊，葡萄都不能吃。啊，但是他们啊，强迫拿细耳人喝酒，不听先知的预言哈，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律法没有什么关系，好像只是他们跟人之间的一些的关系哈，啊。但是其实当我们仔细的去看的时候，那么这些的事情其实都是触犯神的律法的一些行为哈，啊。那么这些的行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比外邦人他们犯罪的那些行为都要轻得多了，但是呢在这里神说啊，神照样也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啊。在这里神不仅是没有免去他们的刑罚，而且我们看见神给他们的刑罚呢其实也是蛮严重的哈，啊。在这里神给他们什么样的刑罚呢，在记载在这个13到16节的经文里面，他说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啊，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 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先知说这些话的时候呢，我相信对以色列民而言啊，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当时呢，以色列国他们是啊，在一个最强盛的一个情况底下啊，怎么可能拿弓的人不能站立？他们拿弓的人那么一定是勇士的哈啊。所以在这里讲的这些描述呢，真的与他们当时的所拥有的一些情况呢，是完全啊不同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啊，很多人都不会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会应验啊，会应验哈。但是神的话真的是不落空的哈，神的话真的不落空的哈。那么在这里啊，神给以色列国的这些的启示呢，那么跟今天的我们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哈，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那么先知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呢，其实他的背景跟我们今天在北美是蛮相像的啊。在这里啊，我们的这个军事政治呢，也真的是很强盛哈。那么在经济上虽然啊受到了一点的金融的风暴的影响呢，但是在基本上在生活上呢，在美国呢，那么算是啊相当富裕的一个地方啊，富裕的一个地方。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受到这个金融风暴的影响啊，还不是啊那么大哈、啊，虽然有，但是不是那么大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啊，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灵性呢，也是每况日下。那么就跟当时的啊宗教的腐败呢，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些的事情啊，宗教的腐败导致这个社会问题不断的产生，社会不公的一些现象，欺压贫穷的一些现象，那么不断的产生，那么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代里也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啊。所以呢啊，当我们看到啊这些的景象的时候啊，当我们啊又听到神的话语这样的来对我们说的时候，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一段的信息。昨天啊下午去参加这个沈伯母的葬礼，那么在这个葬礼的结束之后呢，那么我跟那位啊办丧事的那个人谈了一下，就是啊他们这个殡仪馆的人哈、啊、谈了一下哈，我那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他看到中国人，他就以为我们是又是啊佛教徒，因为从他的经验里面呢，只要是韩国人呢，绝大部分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是中国人呢，绝大部分呢是佛教徒，所以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以为是不是佛教徒啊？但是他不是只是说好像做一个评论而已。其实他说他每次看到这种景况的时候呢，那么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啊。他不知道这些人啊，这些啊信其他宗教的人，他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死亡的这件事情啊，他心里很着急。他每次都在想，如果那时候有人来跟他们讲，有人来跟他们传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该是多么好哈、啊！所以呢，讲一讲，他就念到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啊这一段主题的经文。他说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要求庄稼的主打发他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哦，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啊，真的是啊，有这样的同样的一个看见在那里啊，那么有这样爱神的弟兄在那里啊，做这样的工作哈，所以今天当我们啊，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阿摩斯 在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啊，去传神的信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要来迎接神的面啊，神的面？那么盼望我们从阿摩斯的信息里面啊，我们都能够啊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什么样的一个世代啊，我们真的要像阿摩斯一样的站出来传神的信息啊，我们也要预备好自己啊，等到啊等到将来要迎接神的面啊，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借着阿摩斯的信息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其实是一个不讨主你喜悦的世代。主啊，今天你呼召你拣选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能够来享受主你给我们的生活而已，其实主你更重要的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传讲主你的信息，以至于啊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能够有这个啊永生的盼望，能够恢复与主的关系，以至于啊不会啊继续不断的犯罪来得罪神。主，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啊，成为这个世上的盐，能够为主发光，为主做盐，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啊成为神家的儿女。啊，我们也将以下崇拜的时间，我们也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继续保守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